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天下》，我是天下杂志调查中心总监熊奕希。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啊，很重要，而且我要讲三次，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哈，就是近邻碳排。事实上哈，现在台湾可能因为 COVID-19 哈，所以大家的话题都还围绕在疫情。事实上，现在国际上对于近邻碳排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哈。那欧盟事实上他已经宣示2050要达成近零碳排，然后他也在7月14号已经在欧盟正式提案，就是说将来对于进口到欧盟的各种货品哦，要征收所谓的碳边境调整税，就是碳边境关税。所以说包括像石化啊、造纸啊、钢铁啊这些国内的产业，如果说他的产品要进到欧盟的话，将来是会有相当高的碳关税。好，那日本、韩国也宣示了2050要禁零。那其实在，在之前地球日那一段时间，我们也听到小英总统、台湾政府事实上也宣示了要2050要禁零的决心。哦，所以过去事实上，过去我们在谈论零碳排的时候是围绕着环境保护，可是现在的整个大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哈。像我们现在这个禁零，事实上已经我们过去说对于企业来说，禁零以前可能是 compliance， 是一个合乎法规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它已经是一个竞争力了哈，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合规，而是已经进到竞争力。那我们今天事实上很特别哈，请到一个重量级的来宾啊，就是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庚李总经理，事实上CK 我们都习惯叫他 CK 总哈 ，CK 总他对于这个国泰整个的不只是环境，以前我们谈 CSR 或现在叫 ESG 啊，几乎都是他个人在领军哈，带领整个团队在往带领国泰往这个方向走。那国泰我一直讲说他很特别，就是国泰金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很经常都是很多东西都一定要先 ready 好，开始投入做了之后，他才对外谈。那早期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天下杂志有天下企业公民奖，早期我们就在看各家金融业或是各家企业在表现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发现说，国泰它很特别，它就是早期一直很强调公司内各个员工 CSR DNA 的所谓的建立，所以他们花了一个很长时间很大的功夫在这一块，然后等到他们开始整个建立起来以后，他们接下来整个 ESG 的进程也都顺风顺水。所以我事实上我们在国内现在企业界领域要谈 ESG 或是谈永续这一块，国泰金事实上是一直都是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高兴由 CK 总亲自来跟我们谈这个近零这件事情。那首先我们请 CK 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天下的听众大家好，熊大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探讨目前国际上非常热门的议题，就近零碳排到底对我们环境的永续，对人类的生活的影响，很高兴，谢谢。
那我想就不要，因为实际上7K 总时间很宝贵哈，那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我就赶快切入主题啊。第一个就是事实上我们前一阵子已经听到国内所有营业据点的整个全部使用要到2030年，这个是一个就国内企业来说非常非常积极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国内所有的营业据点全部都100%使用再生能源，在国内企业界放眼国内企业界，事实上有这么积极的目标不多啦哈。那首先我想请教 7K 总，就这么积极的目标是来自于什么样的起心动念，或者说背后你们的思维是什么？
我想一个很简单的观察就是气候变迁的风险对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跟发展这个威胁真的是越来越大，所以身为一个企业的一份子，当然我们也要积极来参与缓解气候变迁的风险，让我们所有的生活的地球可以安居乐业。我想主要的观念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发想。那我想我引用一段Bill Gates 本身在如何避免气候风险气候灾难这本书一开始他提到说，如果温室气体净排放不归零，你我所拥有的一切就可能随时归零。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净零这个议题这么的严肃，也就是说我们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 Bill Gates 讲这句话，不过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比如说气候变迁引起雨量更集中的豪大雨所引发的土石流，最近我们在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得到在日本日海地区的土石流，这样一个豪大雨引发土石流，瞬间你的房子厂房桥梁马上就被冲走，你的心血就马上化为泡汤。我们就看到加州澳洲的这种森林大火，因为 气候变迁引发的高温的森林大火过后一片焦黑。所以我相信这些气候变迁所引发的风险的真正的受害者，因为那种身历其境的那种感受，我相信他对 BOK 讲这句话一定非常有感哈。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基本上也同样面临很多的天灾跟气候变迁的冲击。好，当然现在大家谈的是 COVID-19，像刚刚熊大所提的，但是最简单，我们上个月初台北一场豪大雨，台北有三个行政区已经达到了气象标准里面的豪大雨的等级，有360几件的积水淹水的案件。过几天这豪大雨转到中南部，还是一样造成积水淹水的灾害。所以这种我们切身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从以前很像比较能看到，但现在因为气候变迁，让降雨量更集中，降雨的天数减少，所引发的这种水灾、土石流，这是每年都在上演啊。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都感受到缺水的痛苦啊，为什么？因为气候变迁改变了整个台风的路径，所以我们过去台湾会很习惯说每年会有台风带来丰沛的雨水。哎，结果现在台风不来了。去年没有一个台风登陆台湾，没有台风登陆台湾的年度已经是56年前以前的事情。可是现在没有台风，那没有台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缺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水库的存量不到20%，甚至不到10%。比如说，新竹县宝山第二水库是我们台湾半导体产业两个主要的水库的水源之一。今年水库的存量剩下7%，这是几乎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准。所以，全球最高端的晶片生产重镇竹科，很多厂商，包括台积电，都要自己用水车去载水来提供生产使用。那竹科缺水的消息也上了全球很多报纸的显著版面，所以我们在想说，假设提供竹科两个水库都干涸的话，那请问台积电还能够成为台湾的护国神山吗？那今年缺水基本上不只是生产问题，其实农田也停止灌溉，中南部很多的县市公五停二，我相信那一种生活的不方便是马上有感的，所以我想这种本身从台湾过去这些年，因为气候变迁所引发的气候的变化、水灾、风灾种种的变化，基本上大家都感受很深。那问题在于说，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在台湾上演，这些寒热、寒的时候更寒、热的时候更热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在全球各个地方不断的上演，上演的频率越来越频繁。所以我想从这个感受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联合国也好，很多的非营利的组织，以及很多专家学者不断的呼吁，我们一定要重视气候变迁的风险，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减碳到净零碳排，才有可能化解气候变迁的风险。所以我上了联合国 Climate Action 的网站看，看到目前大概全球有131个国家宣誓，它要在2050年前后要达到净零碳排。那当然，包括欧盟的很多国家，日本、韩国、美国都宣誓在2050年要达到净零碳排。那中国大陆是2060年啊。那么这些国家有些已经完成国内的立法，有些还在进程之中。那刚刚熊大谈到了欧盟一样，也就是说，欧盟其实早在去年9月份他就通过了欧盟的气候法，所以他用法令立法的方式要求欧盟所有的会员国在2050年他要达到净零碳排。所以他透过立法，不只要求各会员国要减少碳排，他也要他们投资绿色的科技，也要尽量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那么，欧盟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欧洲就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碳中和的 continent，一个大陆。好，也就是说，整个欧盟希望他透过这样的努力，他能够在2050年之前实现整个欧盟全部碳中和，让欧盟变成是一个山清水绿、很适合人居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在谈这个净零碳排，坦白讲，我想台湾是不太可能置身事外的啊，因为这些的气候变迁所引起的风险，我刚刚谈到，对我们的民生、对我们的农业 对我们的整个产业基本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现在大家比较担心是在产业上的冲击到底对台湾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这段时间大家看到很多国外的各种调查，因为国外很大的这些跨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都宣示了2050年之前要进行碳排，那也就是说我们台湾本身是很大的供应链的这些零组件的供应商，如果终端的这些业者他基本上已经宣示要进行碳排，如果台湾的产业你都是供应链里面很重要的环节，你没有办法跟上去，你是很可能会被供应链把它剔除掉的。那我们台湾本身的出口产业里面跟近零碳排相关的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零组件是相关的，所以就想象到说假设台湾的三分之一的出口因为近零碳排的关系掉队了，我们从供应链的名单里面被剔除了，这个对台湾的整个经济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近零碳排对台湾的产业它已经不再只是说好像一个倡议而已，我们看到国际这么多的积极的行动，其实我们要心里有所警觉说这个已经是一个生存的课题，你跟不上你就掉队，你掉队你就没有机会。所以从风险面来看，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议题对台湾是已经是刻不容缓必须要去重视的议题了。那当然就比如说回到整个国泰来看，我们自己本身在过去对整个气候变迁的风险也非常的重视，我们自己内部本身的运作也不断的在检视，透过我们自己本身投资融资的这些业务的推动，也希望能够跟客户一起来把气候变迁的风险做缓解，从减碳到零碳的过程，我们是从设定目标成立组织不断的去因应来调整。所以也希望说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金融业，那我们很清楚透过金融产业本身跟客户的合作，怎么样让减排零排减碳零碳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善尽一份企业社会责任。
是啊，我每次跟听完 CK 总讲话就觉得知识满满哦，所以我在猜，我经常跟国泰金的永续部门同仁开玩笑说跟 CK 总做事应该压力很大，因为他真的是懂得非常多，而且他对很多事情一定是自己先研究清楚。
都是我同仁在教我
的。你太客气了，对。所以真的就像我一开始讲，国泰他真的是他会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先了解透彻之后，然后甚至那个企业内的员工都养成这样 DNA 以后再开始有一些很积极的行动。那我就想接着问了，就是说那对于因为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在喊出净零了，当然对台湾来说没有很多了，在国际上很多企业都喊，那台湾也开始有一些企业都在喊说要净零，那但是很多都是传产啊或高科技啊或制造业，那对于金融业来说它在于要做到所谓的净零排碳这件事情，它能做哪些事情呢？
我想金融业本身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金融保险业可以发挥金融资产的分配使用权，用金流来促进产业推动减碳到零碳的一个目标的达成。所以很大的关键是金融机构你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你到底你要怎么去利用这个金融资产来达到减碳零碳的目标。那当然我们看到比如说电子业制造业因为它的产能大产量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它的排碳量也高，这很正常。所以假设这些产业从制造业电子业各行各业它本身愿意透过科技的使用，透过各种环节的检视，能够从生产制造到运输到终端消费者的过程里面能够不断的减排甚至到最后净排，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那么当然对比整个高碳排的产业来讲，金融业本身它直接的碳排并不高。好，就像我刚刚谈到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自己的总部 的部分要达到100%用再生能源基本上是简单的。但是金融业比较难在是说我们刚刚本身谈到金融资产很庞大，所以比如说我的投资组合非常多，我投资的国内外很多的公司，那这个公司本身它到底要不要做减排减碳 零碳，这个不是完全我可以控制的。好，我的放款的部分也有很多课前的结构，而且放款有时候是长期的放款，你最少5年到10年的放款，所以这些整个客户本身的结构的调整，会对于金融机构本身在谈到的怎么善用金流，达到减排，它那个零排到减碳、零碳的过程，这个是很多挑战要做。但是我觉得金融业基本上这是你的使命，也就是说，既然你拥有这么大的金融资产的使用权、分配权，那你怎么样善用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权利，让这个金流的力量可以发挥，跟企业合作，一起达到这个我们所讲的减碳、零碳的这个效果。那我觉得说，如果一家自己做，当然很难的哈。
嗯，
甚至有时候开玩笑说，当你自己家做的时候，就会有想象，谁去挂铃铛的问题在。
对，
当你自己做，那你很可能客户就会流失掉。
嗯，
可是如果今天所有金融机构有意识到说，我们要一起善用金融资产的使用权、分配权，大家一起透过金流的力量，让金流导向的他愿意主动来减碳，走向零碳的企业，那基本上不管我的投资、我的融资，它的流向资金的流向都是导向的谁愿意抬碳的，你有资金投资你；谁愿意走到零碳的，你有很多人愿意放款给你，你有充沛的资金发展更好。那我觉得说，现在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基本上越来越多的机构都在倡导怎么善用金融的力量，达到的减碳、零碳的效果。所以比如说我们来讲说，像今年我看到，今年的这个 COP26 基本上在英国格拉斯哥要举办。
嗯，
那我看到，当然 COP26 它有自己本身的一些 agenda 要走啊，比如说这一次来讲，大概是上次2015年之后，每隔5年他们要做一次对当时的承诺所做的检视的一个，算是一个第一次的总5年的考试吧，哈。
嗯，
他带有他自己的 agenda， 可是我看到英国很多，很多人、很多名人出来讲话，他们基本上因为英国刚好主办，英国本身金融实力是非常强，所以他们除了 COP26 本身所有的议程之外，他们一直很希望今年能够透过金融的议题，发挥金融的力量，让 COP26 所有的议题都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更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当然英国它本身它这个企图，我个人是觉得蛮赞许的了。也就是说，它善用这个主场的优势，然后它又善用自己本身金融的优势，所以它希望透过这样的一种会议的安排，那它就能够达到的后面减排、减碳、零碳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比如说现在的联合国气候金融特使，也是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的气候金融特别顾问，就上一届的英格兰行长 Mark Carney， 他本身强调了，就是说你今天所有民间的融资，所有这个金融机构的融资，每一项融资的决策都必须考虑到气候变迁的风险，你每一项融资的决策都要想怎么样世界经济迈向零碳的经济模式。所以你如果要实现近零碳排，有赖于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所有投资人调整你的思维，调整你的营业模式。当大家一起行动的时候，基本上就有可能透过整体的力量，让全球近零碳排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包括你看到像英国查尔斯王子，他长期在整个这个生物的多样性的气候变迁方面上，他也非常积极在运作。虽然今年3月份他也成立了由汇丰银行行长领军的金融服务专门小组，他也在强调说，怎么样透过金融体系对零碳的发展方向找到可行的路径，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些投资的障碍，让全球永续金融可以发展，让全球零碳排的这个目标可以达成。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像英国很多人他都在谈怎么样善用这一次今年11月份格拉斯哥的 COP26， 结合英国本身的金融的实力，然后让金融去串联所有这各项的议题，包括你的投融资、新的科技的投资、新的绿色金融的投资。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说，金融机构本身直接的碳排不高，但是如果善用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金融的力量， 是对整个世界要产生减碳、零碳的进程产生一种推进的力量。我是觉得基本上我们是寄予厚望了。我们自己本身大概也是从这样的概念从一直在讲，比如说我们大概算台湾最早去提供像太阳能融资、太阳能电厂、海洋风力发电融资的这些 的银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也知道怎么善用金融的力量，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去实践。所以包括我们很早就加入了比如说 AIGCC 亚洲投资人气候变迁联盟，那像今年我们大概跟几个大的机构、像 Avanti、Manulife、BNP 这些机构，我们共同去敦促像中国大陆、香港、日本、马来西亚好几家大型的燃煤电厂它能够朝向低碳去做转型。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去跟这些大的机构、去议和善用金融的力量，然后让我们所投资的对象、所融资的对象，它也能够朝向低碳、零碳去做转型。那包括当然，据我们自己本身的营运来讲，像国泰人寿、像国泰产险，大概都是我们对保单的碳足迹的计算啊，减碳标签的这个取得，我觉得基本上大概都是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本身每个环节、营运环节，我们就一样一样去做。包括现在国泰人寿所做的、所盖的每一栋新的建筑，全部都是绿建筑。包括像我们银行，我们很早就使用电灯节能系统，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整个趋势在做，我们也知道我们对外要善用金融的力量，但是回过头来自己机构还是有些减一些碳要减，然后希望能够迈向净零碳排，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从自己本身的营运开始，然后再善用我们对外的业务推动，自己本身跟企业结合一起，希望能够达到减碳零碳的这个效果。
所以真的是听CK总讲完才发现，其实对金融业来说，它不只是所谓自己的减碳，它事实上是有一个重指头的影响力啊。就是刚才CK总一直强调这些，就善用金融资产和的使用权跟分配权。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 ESG 这个议题现在被外界企业界非常越来越重视，也是因为投资人或者说投资机构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 push。 所以对国泰来说，刚才听CK总这样讲起来是真心相信这件事情，而且是全力在投入。但是而且不是现在才开始，因为据我所知，像我每年都会参加你们办的那个气候论坛，今年好像已经举办第四年了嘛。就是说对于你们来说，一家金融业者乍看之下他去办一个气候论坛好像怪怪的，但是听CK总这样讲，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件事情。那但是我在猜这一路走来应该也会有一些心得或是心路历程啊。那要不要CK总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们在办气候论坛这件事情，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件事情？那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或者说心得吗？
我想我们已经办了四年的气候变迁论坛，今年是第五年会举办。这个缘起很好玩，其实它就是缘起一个机缘跟一个想法，也因为一个机缘跟一个想法，开启了连连集结台湾产业一起交流气候变迁的论坛。那这个缘起很好玩，也就是说其实国泰从很早我们就开始在考虑金融机构的责任投资，所以国泰金控大概是从2014年我们就成立责任投资的小组。那包括我们这个投资小都这个责任投资小是投资长所领军的一个投资小组，所以我们也跟很多国外的机构去交流那因为这个交流的关系，我们就认识了美国前副总统高尔的团队的成员。2017年刚好高尔副总统要到台湾来，那原来是要来跟国泰做交流那时候 Sophia 来跟我讲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高副总拍了几部很有名的片子，那大家对于他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本身的投入也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来跟高副总谈我们找一些台湾在气候变迁这领域非常投入也绩效杰出的企业的领导人来跟他对谈。所以当时我们想说把跟国泰一家交对谈的方式，然后我们去找一些不错的企业，所以当时跟他沟通就大概找15家的企业就是说这些企业基本上好像有些真的很叫得出名号的企业，比如说台积电啊，有哪些企业都做得非常好，我们就找这些领导人来跟 到副总统来做交流。那一波我们也认为说，台湾其实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因为台湾因为限于国际的外交的局势，所以台湾很多作为国际上是不知道的。
嗯，对。嗯，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有一方面我们可以跟高尔夫总统请教交流，要不然让他了解台湾本身在气候变迁的作为，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办了一个算是闭门式的论坛了，因为他要求说我们不要把它当公关来用。这是一个闭门论坛，所以没有邀请像天下这样的媒体来参与，很可惜。那高尔夫总统对台湾气候变迁的作为非常的惊艳，因为他真的你可以在现场，我在现场看到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他甚至到最后，我不知道能不能讲这一段了，就是说他甚至把我们同仁那个我们国泰的大树的别针拿去别在自己的西装上。
哇，
我相信他非常的高兴，要不然他不会做这个动作，因为他对台湾的企业在气候变迁的投入非常的惊艳。
嗯，
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我觉得这个从那个地方，我们真的觉得说很高兴啊，我们真的是当时的一个想法，一个独特的不如众的想法是做对的。
嗯，
因为等于我们做了帮台湾做了国民外交。
嗯，
也让一个在国际气候变迁非常有分量的一个美国前任副总统对台湾多一份的了解跟一份好感。我们也跟他请教，知道说他对气候变迁的整个想法，甚至他有自己的投资的基金在做投资，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交流的机会。那后来我们就想说，能不能把这个闭门会议从15家开始去扩展？所以我们从2018年，当然我们就找了这个 GDP。那时候因为2017年我们就开始在做 TCFD， 那2018年开始做的时候，希望说很多企业还不知道 TCFD 怎么做，所以我们觉得 TCFD 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你喊口号可以，但是 TCFD 本身来讲，就是你必须要对你的营运的每个环节你要能够深入的去了解，甚至用模型去分析。那透过这样之后，基本上你对自己本身因应每个环节所衍生可能的气候变迁的风险，你都必须要找 solution。 那自己本身做好之后，跟你的客户去连接，那这样变成说有一个财务性的一个观测的指标来做。所以我们本身来讲，我们从2017年自己开始成立 TCFD 这个小组，然后我们2018年成立正式的工作小组。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自己做还不如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们2018年就以 TCFD 的实务的角度，我们找了国外的专家来，那跟我们报名这些企业，我们就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去填各种的问答，怎么去做实务，哪些的参考。那2019年，我们就跟 AIGCC 跟证交所扩大去合作，然后邀请更多的上市贵公司来。2020年，我们继续一样也是跟证交所邀请这些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气候变迁论坛来的这个成员，比如说2020年到这些来参加的成员。上市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大概占台股总市值的70%。
哇，
就来的公司都非常有分量的公司。然后他们本身有很多是制造业，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碳排大概占台湾的40%。所以他已经变成台湾上市企业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有国外的专家分享国外的实务，有国内的这些好的企业本身他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跟大家交流。所以我们觉得很高兴说这样的一个平台本身产生的一个交流学习，大家一起向上提升，达到了减碳到零碳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包括这个也是我们在做刚刚谈到善用金融机构的这个金融分配权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跟企业合作去议和，透过深度的议和之后，然后有成果的来去跟大家分享。比如去年我们议和的两家对象，因为他公开讲我才敢讲，我们就不敢讲。包括像鸿海，包括像台泥，他们就像鸿海就承诺2050年之前他整个价值链要零碳排，然后在2021年他也要设定 SBT。 那台泥本身他希望2050年前能够碳中和，他也完成设定。所以这企业基本上我们透过跟他议和之后，我们很高兴，我们也跟他们学习很多，然后跟他们一起携手前行之后，我们对于净零碳排这个议题，我们也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也非常的高兴。
嗯哼，
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变成说我们也在青年族群上 想去往下扎根，所以我们大概2019，而且我们就跟天下有合作来对年轻人、对大学生、本人、对 SDG、对气候变迁议题来做调查，所以我们知道年轻人对气候变迁是有感的，但是需要去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大概去年办的第一次的青年的这个气候论坛、气候变迁的论坛，希望能够往下去扎根了哈。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因缘跟一个想法开始，然后把气候变迁论坛变成跟大家交流的平台，然后也跟企业做进一步的议和的结合，大家分享，也往青年这一部分去扎根。所以我想一个平台的建制，它会产生往外扩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真的觉得说，透过这样的一种大家交流的机会，让台湾对减排、减碳、净零碳排这个目的、这个目标，大家更清楚，大家一起协力来达成整个全台湾的净零碳排。
其实刚才 CK 总提到那个 TCFD， 我怕有些听众可能没听过，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气候变迁财务揭露的一个框架的一个协议啊，就是说你的财报的揭露，就是你将来的资讯的揭露要遵循这个所谓的气候变迁的风险的辨识啊跟管理。那这个目前上市柜的企业里面已经开始有蛮多大型企业都开始在遵照这个在编哦。那就我所知，包括金管会或证交所，他们接下来很快，大概两三年内，可能将来所有的上市柜企业都要遵循这个所谓的 TCFD 来编列。所以等于刚才听 CK 总这样聊，你们办这个气候论坛，事实上它不只是让世界看见台湾哈交流，它甚至发挥了很多实质的影响力，然后甚至每年感觉你们很 push 自己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创新，现在已经延伸到青年了哈。那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是感觉就是金融业重子头在做的一个非常大影响力的一个典范哈。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天下杂志在今年五月也做了一个零碳新经济的封面故事，所以我们在谈就是在零碳的驱动下，产业跟经济发展事实上都会有新的突破跟愿景。那事实上也跟呼应比尔盖茨，他刚才CK 总提到比尔盖茨那本新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他也提到说就是这个所谓的气候变迁或气候灾难，对企业来说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压力或是一个必须要做事，但是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创新的机遇。那我想请教CK 总，就是说你怎么样看，就是说当我们大家开始假设我们开始都有零碳后的新经济的共识，那你怎么样看就是说净零排碳的推动对企业来说它有什么样的必要性，甚至可以对它来说带来一些新的创新的机遇？
好，谢谢。我想我再回答这个零碳新经济之后，我稍微再跟着熊大谈气候稍微补充几句话，就是说气候基本上来讲，它是透过用财务的方式去检视你每个营运的环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台湾，我们今年就碰到了缺电缺水的问题，天气炎热的问题。好，那比如说天气炎热，这气候变迁所引起的越来越高的温度，对人的健康会不会影响？那对人的健康影响之后，到底对我们比如说人寿保单的这个保护会不会影响？它会不会影响理赔？
会啊。
然后高温本身如果超过40度以上的温度，那到底人还能不能在太阳底下工作？好，那你不能工作，有很多行业，比如说建筑业，有很多行业它如果人不能在四度以下太阳底下工作，那其实很多行业是连整个运作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像这些动力国泰就是开始去检视这些环节，那到底它在我们自己本身说营运的每个环节里面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我们自己开始去做 study， 找专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完之后我们也跟我们很多的同业或其他社会大佬分享，就是说我们认为气候变迁所衍生的各种的风险，国泰就是这样猛攻它走了，我们就一样去做。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土石流的问题，那台湾本身有很多地方是有土石流的风险的，那这个东西你放管的地区，如果你的抵押品刚好在这些区域，那会不会有风险？所以那你怎么样去，要不要透过这些研究之后知道自己怎么规避风险，甚至也可以去跟社会分享说，哪些地方基本上觉得风险是高的，你要自产或你要减少去那个地方自产，然后你现在的财产在那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说 TCFD 这种东西，它是每一个环节你都必须要去做检视。那我觉得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一步一步来做，那能够把这个研究的成果跟我们的整个营运的环节去做结合。那这个我再补充你刚所提的 TCFD， 我觉得 天下的零碳新经济，我觉得非常的棒。也就是说，我一直比较乐观了，我一直认为净零碳排很可能是未来人类最大的投资的商机。
嗯，
而且也是台湾未来发展的新契机。因为我算是比较乐观的，我一直对人类的创造力非常有信心。
嗯哼，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20年、30年之后的科技是什么，就像我们很难想象说30年你难想象有 iPhone 这种东西存在。我记得我当时在筹备固网的时候，这个国外的顾问也在讲说，将来的电信有三个 slogan， 他说 Voice is free， 就声音是免费的。
嗯哼。
Always on， 它是永远都开机，不用关机的。然后 Content is king。可是我们那时候很难想象什么叫做 Voice free， 因为国际电话、长途电话是电信公司80%几的营收跟获利来源，怎么可能是 free？ 那电信公司就不要吃饭了吗？那 Content is king， 难道你怎么称斤称两也不知道啊？可是 iPhone 出来说，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掉。
嗯，
所以我对人类的科技的创造力是非常有信心，只是你到底要不要集中火力、集中精神去做？就比如说这次 COVID-19 就很好的启发嘛，你过去疫苗的开发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去能够开发出疫苗，可是因为这个 COVID-19 这样的冲击太大了，所以你看很快的这个疫苗就开发出来了。所以我也相信，如果我们今天所有人重视气候变迁的风险的威胁，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势必要往零碳去走，像 COVID-19 的疫苗这样的一种快速度然后新的技术的开发，我相信一定会未来会产生，让我们在应对低碳零碳的各种挑战的过程中产生更大的效果。所以 我个人本身觉得说，包括你们这一期里面有很多的产业，他也善用的怎么样减碳零碳的这个过程中，让他自己本身的制造过程获得更多人的信赖，
对，
他为他自己的品牌加分，为他的公司创造更大的市值，更大的投资人的认同。所以像这些东西我都觉得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投入，愿意投资新的科技、新的模式、新的营运的一种效果。那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了 COP26， 一定有很多东西要谈，怎么样是善用投资新的绿能的科技，让我们本身在生产过程中、运输过程中，你的碳的排放可以减少，甚至达到零碳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基本上来讲是我个人是这样乐观的看待。那当然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台湾，我刚刚前面讲，台湾本身是在供应链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跟着这大的品牌，甚至我们超前部署，比他们都更早、更快，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科技的创新，达到的零碳的效果，那讲难听一点，这些大品牌就摆脱不了你了嘛。
嗯。
你真的可以透过这个机会里面善用这科技力量，在供应链里面扩大你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台湾本身，因为我们现在在供应链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意味到零碳排是一个 must， 那你真的是投入心力好好去做，我觉得基本上台湾可以创造很多新的投资的机会，也会创造我们台湾更大的价值。
嗯，
所以我对所谓零碳新经济这一点来讲，当然现在有很多挑战，包括你刚刚谈到的像欧盟这些的分类的规范啊，它的永续金融的揭露规范中，这个都会造成挑战。
嗯，
包括碳税的问题、边境税都会造成挑战，也会对我们的出口短期间都会造成挑战。但是我的看法是，你只要愿意正视它，你只要愿意投入，我对人类的创造力是有信心，我对台湾人的这种创造力跟弹性也非常有信心。
嗯，
所以我觉得我对所谓的这个零碳新经济有我个人就充满了期待。
嗯，哇 ，CK 总很厉害啊，他在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 他不止很有说服力，然后他又会用很有感的例子，譬如他，我觉得他用疫苗这件事情来举例，我觉得就真的是让我非常有感。就是说当人类或者说是一家企业，他在面临到一个可能绝境，或者说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创新或是说他转型的那个能量，事实上有时候是超乎我们预期。难怪CK 总会这么乐观。那事实上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样目前这样听起来，CK 总对于环境或者说对于整个零碳这件事情，您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买单哈。那我不知道，那如果说您个人来讲的话，对于这件事情的实践上面，难道你也会有一些身体力行的行为出现吗？
我想哈，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个人一直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善用手上威力强大的选择权。成为政府跟企业在减碳到零碳的过程中最大的支持的力量。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每天我们都行使很多的选择权，我们可能变没意识的在行使选择权。比如说，你为什么买这个品牌不买那个品牌？你为什么买这个不买那个？那如果今天我们消费者开始有意识到说，减碳零碳是个 must。而且这个是让我们环境永续，让我们可以继续安居乐业的 must。 那你在同样行使选择权的时候，如果所有的消费者我们去消费的东西，就像您天下杂志所介绍的这些零碳新经济的这些很多的厂商的产品，那你就等于是行使你的选择权，把你的选择权消费在这些支持零碳概念的厂商的产品。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已经吃素三十几年，所以我应当对减碳做了点贡献才对。
贡献很多。
因为如果按照 Bill Gates 书里面所讲，他说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吃鸡肉，
对，不
吃肉，大概你要同样的鸡的肉量，大概热量大概两倍的谷物嘛，的热量嘛，那猪大概三倍，牛大概六倍嘛，所以那个反过来讲，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没有吃牛肉，我就是吃那个比如说我吃燕麦好了，我就等着五份的燕麦可以让另外穷的国家就有五个人可以吃饱。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选择植物性的食物，那基本上来讲，你本身就是可以养活更多人，你减少更多的碳排。所以很多的研究都在讲，包括 Bill Gates 书里面在讲，动物的这个反刍或它的排气，
对
那个甲烷本身对比那二氧化碳过去对整个暖化的效果大概是28倍左右。也就是说，你吃肉本身来讲，对于气候变迁让地球变暖化，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嘛。所以我开玩笑，我说我自己吃素三十几年，大概对地球暖化上做了一点基本的贡献。那我觉得说现在基本上更好。我三十几年开始吃素的时候，坦白讲吃素是很不方便的。选择性非常少。可是现在在台湾吃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各种素食选择都有。从日本的日式料理到意大利式的，到台式的，到印度式的，到西藏式的素食全部都有。那现在来讲，比如说你可以更多选择，比如说 Beyond Meat 出来的，Impossible Food 出来的，其实这些东西本身这种植物肉，它同样是吃起来可能没有像牛肉那么好吃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象说，我如果今天吃一份 Beyond Meat 的汉堡，跟吃一罐牛肉麦当劳的汉堡，你可以让地球暖化减缓，那可以让这个地球本身减碳零碳的效果往前推进步。那基本上来讲，你吃一块这种植物肉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也因为消费者选择，如果今天更多人选择我去吃植物肉而不吃牛肉、鸡肉、猪肉，你的选择权就可以让更多的厂商去发展各种的植物肉，就不会只有 Beyond Meat 的 Impossible Food， 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他会愿意去提供你各种各种的这些的植物肉可以替代。 所以我开玩笑我说，像其实台湾很多很多的这个，因为我长期吃素，我很清楚，比如像台湾的红洋食品，
嗯，
因为它长期就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开发，甚至我看到前段时间 Beyond Meat 上市的时候，这个两岸都还在讨论所谓的人造肉概念股。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人选择，厂商业绩变好，连投资人行为都会改变。所以来讲说，终端消费者每一个民众，我们都有非常强大的武器，就是你手上的选择权。你的消费选择权可以引导政府跟企业的减碳、零碳的效果跟目标早日达成。所以我觉得说，每一个民众基本上都不要妄自菲薄，善用你手上威力强大的选择权，是最好的达到零碳经济的捷径。
而且我觉得在接下来可以预见的世代，尤其是年轻世代，他们对于他们这一个选择权的运用会更强大，更有 power， 甚至会 更有创意。对，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
这个从比如说从 Tesla 的股价这么多人在买，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年轻人去他们分析完之后，大多数年轻人在买 Tesla 的股价。所以看出来年轻人基本上对这种新的科技，这种节能减碳 的这种科技的产品基本上是买单的。
对，我之前还听一个气候的大佬在讲，他说像之前台湾不是因为藻礁的议题吗，就是说可能我们为了经济，可能或者说为了整个大环境，我们会有一些妥协，可是他的小孩就说，你们上一辈已经把我们消耗成这样，我们现在是连一丝都不能有任何的破坏，一点都不行。我想说，哇，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对这个非常非常的在意，而且这个当然就可能也是西格总的乐观的来源啊，就是说新的一代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视。对，好，
没有错，没有错。
好，今天非常谢谢西格总。事实上，我们今天谈到很多哈，我们发现说气候近邻这件事情不只是政府、企业，包括个人哦，而且它必须是要三方齐力合作才能够达成的。那我今天非常高兴，西格总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而且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有跟我一样很有感，他讲起话来就是很有说服力，而且他是论述什么，我们发现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哦，且非常让人家非常信服。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能够请西格总来，我们可以除了近邻之外 ，ESG 的议题其实永续的议题很广，下次再找您来上节目。谢谢西格总。
好，谢谢熊大，谢谢。
本期节目由国泰金控合作推荐。